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这个亚萨的祷告第一哈。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总共有11个。好，那后来在分章分节的时候，把它分成12个。好，就是在43篇跟14篇当中，其实以前是合在一起，好，所以应该算11个。好，那我们今天就选出一个，好，就是诗篇的74篇，来讲有关于这个亚萨的祷告。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那这个不顺利的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自己都计划好了，但是好像计划就赶不上变化，没有每件事情都是顺心如意的。那落到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如果说这件事、这个困难是我的能力范围可以解决的，那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会直接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超越了我本身能力，那么我们就来思考说，如果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跪下来向神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在，紧紧抓住神，还是在那边埋怨神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萨在圣经里面，亚萨的后裔所写的诗，那我们就必须回到亚萨到底是谁？他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一个宗族哈。他的发生时间大概是论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的时期。那当然，这有两种的说法，一个是说被掳归回所写的诗，一个是预言的诗歌。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两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翻开历代志下第二十章。我们从14节开始看到17节。历代志下20章14节到17节，在旧约圣经558页，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说，他说啊，有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好，那16节，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伊勒旷野前的谷中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只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所以这个或许是在这个有些人说啊，可能是这个在写诗的时候是用一种的预言的方式来写。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地方，历代志下36章。我们从第13节开始看到第16节，13节到16节。好，在旧约圣经581页。13节，尼布甲 尼布甲尼撒曾经使他指着神启示，他却违背顽强硬的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当中，以色列百姓他们并没有因为神借着先知的警告就回头，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用灾难临到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再来翻回来看诗篇的七十四篇，诗篇的七十四篇。七十四篇在这一章最重要的是十二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不管是预言，就是在约沙法的时间，是用预言说神会使他们打仗，而且打胜仗，或者是有些人所讲的这首诗歌可能是被掳归回之后人家写的。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以色列人的王，是个人的王，所以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有的时候当人遇到困难，经历一些苦难，在 这些境遇当中，我们会做一番的思考，我已经祷告了，我已经努力了，可是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在听，就好像第一节跟第二节一样，神似乎忽略了我，他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祷告？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在七十四篇的最后两节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在二十三节说，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这个喧哗时常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作诗的人在前面一二节跟最后的两节，二二跟二三，在祷告当中就是呼吁神不要忽略啊，我们现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对于我们而言，神也不要忽略我的祷告，对于别人的辱骂你也不要忽略，也不要忘记。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第三节跟第十一节，他就讲到有关于这个圣所好像已经日久荒凉之地，而且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事，一直讲到第十一节，包括说怎么样把神的这个会所都烧毁了，并且占领当时候的耶路撒冷，他的这个标志就是他的旗帜。好，就是讲到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当时候约沙法都要面临这个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或是已经围困耶路撒冷，已经烧掉了圣殿等等的这些事情。他讲到说这个敌人大肆破坏，难道你神你没有看到吗？难道你不会保护你的圣民，看顾你的居所吗？为什么容许人来烧杀掳掠、抢夺圣殿、毁坏这些事情？所以三到十一节以及后面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他也是这样的讲。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是希望说神能够想起这件事情。所以十八节这样讲：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的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人经常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看到眼前就会好像认为神忘记了。但是重点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说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水中大鱼的头打碎。但这个水中的大鱼，或者是第十四节所讲的，你曾砸碎鳄鱼的头，这个都是海怪，也就是指着强大的势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思考，在患难当中仍然不会失去这个信仰，就是过去的信仰，过去的体会，神一路的引领。到了今天，难道神就会因此结束吗？神是我们的牧者，他会引领到最后。所以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顾神在生命当中的引领，神给我们的恩典。特别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当我们把这件事情都给忘记了，我们就会只会聚焦在眼前的困难。当我们想到神的全能，我们就无所惧怕。好，所以这个诗篇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还有22节到23节，他都是讲到当苦难临到我的时候，神认为神果真忽略了吗？很多的时候，人在面对天上这位神，人会用时间、环境来做衡量。我已经祷告那么久了，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我的病在我的身上，我已经祷告了几十年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神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的祷告？似乎好像神都忽略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经常会问为什么。其实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问为什么，是因为想要答案。如果人知道将来所遇到的事情，以及他能够预先知道答案，再大的苦难他都愿意承担，因为他知道结果是好的。但是呢，人是因为不知道，所以经常问为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这个被掳的时候，耶利米哀歌，在哀歌当中，他曾经讲了一句话：神不会永远丢弃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时间去衡量神，但是如果以神的时间来看，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少。那耶利米先知他一样看到百姓被杀，城墙被毁坏，圣殿被火焚烧，但他却没有忘记神是那一个不会永远丢弃人的神，不会因为环境现况对于神失去了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亚在恐慌的时候，神说：我绝对不会丢弃你，也不会撇弃你。这个就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神的慈爱与信实，超越了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还是聚焦在于自己的身上呢，所遇到的环境，往往就会对于天上这位神失去了信心。所以神又再次告诉以色列百姓， 当你们到了这个被掳之地、外邦之地的时候，神不会忘记百姓。就算是妇人忘记自己的儿女，神也绝对不会忘记以色列百姓。所以神说：“我会与你们同在。”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63章，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以赛亚书63章的第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庇他们。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他们在埃及地，或者是士师时期，或者是说已经受到敌人的欺压，被掳到外邦，神都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与你们同在，我也与你们一起受苦。”这就是我们所敬畏的神，他不是高高在上，把我们丢着，让我们自生自灭。神说：“我与你们同在，不是只有单纯陪伴，并且是与你们一同受苦。”只是我们经常忽略了这件事情。我们都以为受苦只有我，啊，神你在高天，又是全能的神，你能够了解我现在所遇到的苦吗？但神在这一个经节当中回答了百姓，其实这也是在我们苦难当中要去思考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啊，在他死的时候，要去面对十字架苦行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我的天父是与我同在的。”当保罗他要去面对凯撒大帝，他说人都离他而去，只剩下路加陪他。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保罗说：“神的使者，神主与我同在。”这就是一份信仰。好，所以当我们在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来思考：神其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一起共，一起承受这个苦难。好，第二个，好，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作诗的人求神纪念啊，记住想到一些事情。好，对于以色列百姓，这个诗人说，恳求神纪念说，这是你的百姓，恳求神纪念这个锡安，这个耶路撒冷是你的居所，恳求主去纪念那些用恶言对待你的百姓、亵渎你名的那些敌人，不要忘记他们曾经所说过的那些话。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一种两种的纪念。那为什么诗人在这里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呢？首先，求神纪念说，这些人都是你所救赎出来的。第二节是这样讲，第三节，第二节后半段说，这个你的居所锡安山都是你所拣选的。虽然遇到了这些苦难，但是求神不要忘记。那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因为只有这样祷告，求神来纪念，神才会出手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的祷告当中，经常求神纪念说，这百姓就是你的产业，你要纪念你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起的事，你要纪念你曾经所说过的那些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神对大卫所起的事、所立的约，他仍然持守。在历代志下里面，21章第7节说，虽然以色列百姓好已经被掳，犹大又不吸取教训，仍然犯罪，但是神却因为大卫的缘故，不愿意将大卫的家里面那个灯给灭了。 仍然让人啊能够继续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仍然有人坐在上面。啊，所以求神不要纪念百姓的过错，求神纪念你曾经所立的约。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祷告的内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得罪神，向神悔改，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抓住神的一些应许。以色列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在主前七百年第七世纪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如果不是神给我们留下余种，我们真的会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完全的被灭尽，完全在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被涂抹。但这就是神纪念他跟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神也跟我们立一些约定，他仍然持守住。好，那我们看到纪念神的居所，求神来看顾，这也是所罗门王向神所祷告的内容。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里面讲到，我这个殿宇绝对不可能使神居住在内，但是这个殿宇却是一个祷告的中心。不论是以色列百姓或是外邦人，不论是有什么样的争讼，或者是他们已经遇到征战、遇到灾难，甚至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只要向这殿祷告，只要悔改，求神在天上能够垂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很清楚了解，亚萨也很清楚知道，只有抓住神的应许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所以他求神来亲自来看顾，来想到这些人如何攻击你的居所。所以我们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思维，似乎在尼希米记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当参巴拉跟周围的人他们要联合攻击，借着王的势力，借着人的破坏，想要阻挡建造城墙，想要阻挡神的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尼希米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奋勇自强，一边拿兵器24小时轮流看守，一手又来建造城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以色列百姓过去的历史，其实也告诉我们一点，相信这位天上的神会亲自处理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段落当中，我们看22节到23节，22节到23节，他说：“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攻敌、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这个上升的声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重点，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为自己辩护。为什么作诗的人，不管是大卫，我们看到的诗篇的27章，或者是今天所看到的74章，似乎把申诉、申冤都留给神？你知道他们不需要做些什么吗？其实他们知道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了人的能力，所以剩下的就留给神。那当然我们不要强出头，强出头就是一切靠自己，我们应该把事情交给神，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所以就算是百姓软弱无力，他们仍然知道这件事情神为自己处理。这个是第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学习的。好，那第二个段落，他是讲到 在苦难当中，当敌人大肆破坏亵渎的时候，求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诗篇的74篇3到11节，还有18节到21节，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来看到说，第7节、第8节，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的名，你民的居所，拆毁到地。第8节，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看到，当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眼前，好，比如说淡水教会被人用火烧了，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亲眼目睹尼布甲尼撒王大肆破坏圣殿，掳掠里面所有的金银，甚至放把火把圣殿给烧了。这个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神既然同在，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临到圣所？其实这也是先知哈巴谷他的一个疑惑。你明明知道以色列人不好，为什么还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人烧杀掳掠，甚至进入到你的圣所做这些毁坏的事情？你的公义在哪里？你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你容许恶的存在？这个是哈巴谷先知的一个疑惑。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先知他在整个经历当中啊，他的信仰不断的成长。到了哈巴谷书的3章的时候，他不再被这个现实面所困扰。我们看到他整个信仰当中，我们看2段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他的信仰是真的已经成长了。我们首先看哈巴谷书的第1章，好，哈巴谷书这哈巴谷书的第1章的第2节，人在遇这个困难的时候，经常会思考到公义、神公义的那一面。所以第1节、第2到第3节，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我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第5节所讲的加勒底人的攻击，这个都是先知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好，当然我们看到最后第3章的第17节、第18节。好，17节、18节说：“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只是看到前面，会觉得弹尽粮绝，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不是用信心的眼睛来看，就不会像后面的那一句话所说的：“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好，这个就是我们从诗人当中 先知当中去看到的一件事情。好，那如果我们有时间看到诗篇七十三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人啊，很多的时候真的会因为环境，对于天上这位神产生了怀疑。先知哈巴其实也是一样。哈巴谷先知他也是思考了这件事情，但他的信心却超越了环境。好，为什么？因为人所看的是现世报，人不是看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一直想到别人有罪，应该要立即得到报应，如果没有得到报应，我的心就心怀不平。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会怀疑神。但是如果我们像哈巴谷先知有那副信心的眼睛，不是看到现在，而是相信天上这位神是公义的，天上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什么时候要施行公义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但是我知道神会伸冤。这个时候人的心就能够平静下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相信耶稣其实也是一样。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神也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主耶和华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就是天天都会遇到的。保罗甚至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三个星期早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遭遇这些逼迫患难，原是命定的。这个命定，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刻意安排，神刻意安排一些患难在我们身边啊。但有些人就会产生了一个疑问。神安排这个患难，那什么时候才会过去？患难既然是命定，那我接受，但是什么时候过去？这个时间要多长？我们回过头来看诗篇的七十四篇。诗篇七十四篇，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九节这里也讲到说，在我们当中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几时啊，要到几时。好，敌人的怒骂也要到几时结束啊。不管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任何困难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或是我们生活的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会问神这句话，什么时候会结束？患难是你安排的，我欣然接受。可是呢，什么时候结束？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那些为了主牺牲生命的那些人，他们的灵魂也不断的呼吁说：“主啊，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好，所以这个是人经常会去思考的一件事情，神什么时候会为我们伸冤？耶稣在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彼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告诉当时候的人，耶稣把自己降卑，被骂不还口，好，也不说被打，也不会还手，也不会说威吓的话，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为什么？不是懦弱无能，而是因为他知道天上这位神会按公义来审判，所以他宁愿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为什么要设寡妇求官的比喻？如果我们看经文，我们会发现到说，耶稣设的一个比喻是要让人经常祷告，不要灰心。人为什么会灰心？这个灰心就是灰心丧志， 时间本身啊，就是一个最大的折磨。人活在这个时空之下，会受到影响。有些人会说，用我已经几年祷告了几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的果效。可是不要忘记，但以理先知其实他也是禁食大概21天左右的时间。其实他一开始祷告的那一天，神就已经发动了，只是说有这个魔君来阻挡。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神不是没有在听啊，只是神的时候不一定是按着我们的时候。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要灰心。那我们看到诗人在这个祷告当中，18节21节，他第二个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不要让这些人来亵渎你的名。好，所以在这个18节和21节讲到，这些人是辱骂你名的，亵渎你名的。21节又再一次讲到，我要称赞，我要赞美你的名。诗人的祷告一直在思考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名在外邦当中会不会受到辱骂？那我会不会不断的赞美神的名？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是什么？是自身的苦难，还是神的荣耀？好，所以耶稣亚在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也是考虑神的名会不会受到羞辱。摩西在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他也在思考说，神的名会不会受到羞辱。就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祷告文当中，头一个部分讲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把神的名放在最前面。祷告的最后，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权柄，都是归在什么？一样是神的名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过程当中是以荣耀神的名作为一个出发点。诗人并不是单纯以自己的感受不断向神祷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就像这个亚撒一样，不断去纪念神的名。那当然亚撒也希望神能够纪念他所立的约。那为什么要所立的约？因为他知道神是守约并且是施慈爱的神。今天不管遇到再大的苦难，神一定会守约，神一定会拯救他的百姓。就像耶稣曾经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或者是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相同的记载，父所赐给我的羊，我绝对不会失落一个。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就是指的加略人犹大之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身为一个大祭司，他能够为那些属他的人拯救到底。所以这就是抓住神的约。在信仰当中，如果我们能够紧紧抓住神所跟我们所立的约，那么会有不一样的信仰的体会。当我们抓住神的约，我们又想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这个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对于神就会生发出一个信心，我们在苦难当中就会仰望神。好，那我们讲到第三段是，若要得胜苦难啊，只有心中认定神。好，这个是在诗篇的74:12-17节。好，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认定神？ 第一个，他说：“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为我的王。”好，第二个十三节到十五节，他告诉我们思考神过去的恩，这个大能啊，他如何让红海分开，如何砸碎鳄鱼，好，或者是算是海怪，好，大鱼、鳄鱼就是指的海怪的头，恶势力。好，十六节，神如何让天地在运转，如何让日月星辰，好，让这个天地有夏天有冬天。他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出去外面走一走，看看神所创造的日月星辰，想想神过去的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认定这位神，他真的是我们的君王。以色列百姓在信仰软弱的时候，他们不是只有单纯敬拜偶像，他们是以自己为王。所以士师记的二十一章里面，二十五节说，以色列百姓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没有这个国度的王，他们也不把神当作天上的君王。那个任意而行是什么？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去做了。再讲简单一点，我觉得是对的，我就去做了。那至于神是怎么样看待的，无所谓，因为我的自己的事情、我的生命、我的命运、我的生活，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在苦难当中，人才会重新去思考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地位，神到底在哪里？其实神本来就是君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把基督的平安放在我们心里，基督真的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外在的环境怎么恶劣，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天上这位神就是我们的君王，他能够判定一切。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十三节到十五节，让我们去思考神的大能。亚述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王，他对于好这个以色列把犹大地大肆的破坏。可是，就我们今天来讲，再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好像当时候的军队一样，再大的困难，能够胜过神吗？神说我是全能的神，再忍不忍的，再怎么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不要只有单纯挂在嘴边，而是真的从心里面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所以他就说，磐石能够出水，能够满足人生理的需求，所以神一样也能够解决我当前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说，他重新去思考神怎么样创天造地，神怎么样让日月星辰这样子运转，只有天上这位才是神。那当我们眼睛只有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到，其实在诗篇里面也经常告诉我们一个点，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一篇，诗篇的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七百五十三页。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只是靠着人，会让我们失望；如果靠天上这位神，我们的心就不会惧怕。 这就是唯独神才是最坚固的。当我们尽了一切，很多事情超越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接下来就是祷告，就是交托。好，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亚萨的诗，第一个我们看到74篇当中，如今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中，或者是遇到一些困难，我们总是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会临到我？这个苦难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在苦难当中，他会从怀疑神到相信神，原因是什么？他已经把天上这位神称作他是我的王，他会去思考说，神过去怎么引领我们，神如何创造宇宙万物。当一个人在把焦点重新放在神身上的时候，他能够重新得到力量。苦难不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改变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时候，在以色列百姓约沙法的时代面临大军的时候，神并没有说好，因为你们依靠我，所以呢，马上就把这些敌人给消灭，没有。神仍然要叫他们去列队摆阵，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神会帮我们出手，这是以色列百姓约沙法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仰在这个74篇当中，信仰就是在苦难当中仍然对神有这份信心，并且不断的仰望神，相信神会处理。当然，时间是一个考验。人在这个时空之下，经常会问什么时候会过去。但是呢，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眼睛提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环境的这个影响，我们就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去思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说，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什么时候会结束，还不如调整我们的心情，调整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方向。不管有没有疫情，仍然相信这位神的带领。这就是我们跟一般没有信神的人最大的不一样。好，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8首，赞美诗第38首。